小人现在是三代同堂坐在一起的，三代同堂我坐在一起的啊，很好。因为请你们来讲才对，没有什么问题。三代同堂，本来在我们中国社会，三代同堂不算一回事。我们的五代同堂，啊，有最出名那个人物是九代同堂，所以他在那个堂上，皇帝给他一个匾，上面写“百忍堂”，一百个忍耐，哎，写一百是“百忍堂”。那九代同堂那是福气，三代同堂的无所谓。可是我们今天三代同堂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知道，特别是我们到海外来的人，很多老年的父母到这来住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儿子女儿就赶出去，有这样的事情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年轻人就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的问题都已经这么多，我们夫妻的关系已经问题这么多，生下孩子来更加倒霉了啊，更加这么多的问题，现在还加上老人家的问题，哇，不得了。中间那一代觉得好像底下压上来上面压下去，觉得很痛苦，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真是每个人都有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今天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没有问题了。有的年轻人没结婚就说我结了婚了我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你结了婚问题更多。有的人结婚的时候很多问题啊，我离了婚就没有问题了，你离婚以后有离婚以后的问题，对不对？年轻人年轻问题，我们老年人有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孩子有孩子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有问题。不要紧，有问题没关系，有问题就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人生的乐趣之一。所以你要晓得，三代同堂是给你很大的福气，你不要想的是很大的负担。实在的，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复杂，我们有多方面的关系，因为三代同堂的话关系更越来越复杂。可是就是因为它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人生更大的一个乐趣。你想，老年人坐在那里，孩子们在地上玩，哎，中间的一代在那个地方忙，你觉得这幅图画，这个就是个很美满的家庭，很快乐很温暖的家庭。其实小孩他们在父母相爱加上祖父母相爱那种气氛当中长大，这孩子有福气，实在是有福气。我现在我的儿女那一代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都从来没见过我们的祖父母，双方面的祖父母都没见过，因为他们那个是虽然还在，可是在中国大陆里面。他说，我真是真的希望我们跟现在我们的小孩子一样，有三代在一起享受到祖父母那种特别的爱。这是我们家庭大团圆啊，我的大孙子，我最大的孙子12岁，他到那礼物店去买了一个礼物来送给我，那个上面说the love, my grandmother's love is a gentle kind of love. 啊，这是祖母的爱，是种特别温柔的爱。祖母的爱当然你宠她一点了，啊，没有父母那么严厉啊。所以这种我们想到这三代同堂是一种福气，为孩子是福气。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小孩子3岁定80，就是说3岁的时候你就晓得他80岁是什么样子了，就是说3岁以前他已经什么都定型了。心理学家也讲同样的讲法，说小孩3岁以前是最要紧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他所接受的那些东西就影响他将来的一生。你想3岁以前那么小的孩子，他们会不会看理论，念书念了一大堆书，知道将来怎么做人，会不会？他们也听不懂父母教训他，你跟他讲一大天的理论他也不记得，你甚至他教训的话他都不记得。他所学习是怎么学习？模仿，完全是模仿而来的。所以如果你父母常常吵架，将来这他跟他的太太也常常吵架的，因为他以为夫妻相爱就是吵架的啊。如果你这个常常打架，将来他也出去打人的，因为他觉得很自然嘛，啊，是这个是打人的。所以这个完全是模仿，完全是一种熏陶，完全是一种潜移默化而来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是很快乐的气氛，很温暖气氛，很安详，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各方面的适应得很好。你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讲为主做见证，也许神要呼召你到非洲去，或者到中国大陆去，也许神不是呼召你，神呼召你过怎么一个三代同堂的生活，你怎么你的家庭生活有见证，至少你这个见证的生活在你的邻居你四围的人看见，哇，他们到底是基督徒，他们不同，你看他们生活在一起多么快乐， 这个是为主做一个最好的见证，最得胜的生活。我觉得有的人，我们基督徒很难去领人家来信主，为什么？为什么很难领人来信主？并不是说神的话没有功效，并不是说这福音的能力失去了，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我们做绊脚石，我们人家看见我像那样的基督徒，我才不要去做基督徒，我才不要去信主了。所以我们在家庭里，如果我们三代同堂生活过得好，这个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见证，是过一个最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为主做工。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说，一老就一宝，你家里有一个老人家是一个宝贝，你不要想那是负担，那是个宝贝啊！老人家替你照顾孩子，也是来调和你家庭的气氛。比如说你为的是有老人家在上面，你知道你怎么样控制你的脾气。我知道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哇，我们真苦啊，我跟我先生吵架都不敢。她说我们在，她说因为老人家就在隔壁房间住，她说我们一吵架，隔壁老人家就在咳嗽，咳嗽。他说我们一听见老人家咳嗽就晓得了，赶快要放低声音了，而不能够吵架了啊！这个就是同住在一起的一种快乐啊，而且也让孩子知道怎么去相处，跟人家怎么样相处，不但是兄弟姐妹中间怎么应付父母，而怎么应付老人家的父母。你知道今天老人家越来越多吗？啊，老人家越来越多了，他们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可能老人家比孩子更多。所以今天现在美国这个社会，他们的转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福利都转移到怎么样为老人家着想。现在大学里面开一门学叫做老人学，从前没有的，现在也开老人学，要指导老人家怎么样的过生活。那这样的老人家的问题，我们家里如果可以把我们老人家有很好的一个关系的话，将来我们就减轻我们社会的负担。到我们三代的时候，三代同堂，哪一代做领袖在美国就是最小的做领袖了。什么时候去度假？孩子放学了才可以去度假吗？放假了才可以度假吗？我们家里今晚吃什么菜呀？孩子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了，对不对？我们是用小孩子来做领袖，美国的家庭用孩子来做领袖，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家庭呢，谁做领袖啊？老人家公公婆婆做领袖，跟老人家说什么就是说什么，是老人家做领袖。可是我们用圣经来看，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谁应该做领袖啊？中间那一代应该做领袖，中间这个呢应该做领袖。神跟亚当说，你要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跟我们中国传统大大不同，因为亚当是个男的嘛，男人怎么可以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女人才可以这样，女人才是嫁出去的吗？男人是一个娶进来的吗？如果神应该对夏娃说，你应该离开你的父母与丈夫联合，这个是中国的说法。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你知道吗？圣经说跟亚当说的，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不是说你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不是，意思说你要做头，你意志上要做头，你这个男人，你的儿子也好，你是女婿也好，你应该做头，你应该是领袖，你的意志上应该离开父母，意思说不能够父母说什么就什么，你自己要出来做头做领袖，而且与妻子联合，与妻子商量，你们两个人是领袖，现一代的是领袖，上一代的是什么？上一代的是顾问。我劝你们这些顾问呢，最好如果不问你就不要顾，你要做这样的顾问啊。人家不问你就不要顾他，他等他问了你再顾啊，这个才做顾问。对对，中间这一代很要紧，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中间这一代做领袖的时候，妻子夫妻联合的时候，两人就同心，不能是你的我的了，记得吗？我们昨天说了，不分彼此，不是你的我的，是我们的，上面的老人家不管是谁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父母，不是说你的或者是我的，是我们的。夫妻两个人彼此要同心，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管下一代孩子也是说我们的孩子，不是说这个最像爸爸所以让爸爸管，这个最像妈妈所以叫我来管，还说女的我管，男的你的管，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应该是有，如果我们夫妻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应该私下去商量，商量好了然后同心合意来折中这事情。夫妻两个人应该有一个时间，自己常常把家庭事情商量，应该怎么样合起来做领袖。所以如果丈夫是头的话， 这个太太就是应该他的事，应该他的，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辅导 consultant。 如果这个丈夫是一个主席啊，是总统，是主席的话，这个妻子就是应该是他的那个幕僚，是他的辅导，两个人商量好才一同来应付这个家庭的事情，对上一代对下一代。我们当面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对方，特别是我们常常吃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这小孩子最讨厌吃青菜，很讨厌吃，这爸爸说一定要吃，非吃不可，你这盘一定要给我吃下去。这妈妈说哎呀算了，今这一餐不吃下餐他可以吃的，你不要管这么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讲这句话，你知道，很自然就把这个父亲的头压下去了，那这个母亲就自己出来做头了，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发生的。或者这个婆婆在身边讲一句了，婆婆说哎呀孩子吃什么就管他吃什么就好了，你是你说那个媳妇了，婆婆说是你做那个菠菜做得不好，如果像我炒的菠菜他一定吃了啊。这么一下问题就来了，问题就很多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看晚上吃饭那一顿是很要紧的，我觉得晚餐这一顿是非要很要紧的。我们应该每个人要想办法大家在一起再吃，一起吃晚餐，想一个适当的时间，不要今天你出我进我进，我们在家里，我现在是三代同堂了耶、yeah, 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讲这个题目你知道吗啊，我们早餐跟午餐我们是个人吃个人的，谁有空谁就去自己弄吃，不管了。晚餐我们一起在一起吃，吃的吃以前我们一定手牵手祷告，我们轮流一个人领导在祷告。那在饭桌上大家就很快乐，这是谈话，不要在饭桌上爸爸就在教训儿子了。那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别的时候抓不到你，吃饭的时候抓到吃饭的时候你抓到你坐坐在你不得动了，那就来骂了，就来教训了，结果弄得大家都吃的都不舒服，胃痛啊，就像那个头痛啊，就像那个不想吃啊，这是很糟糕。你想主耶稣最后的晚餐跟门徒在一起吃，你想这个问题，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一次晚餐他跟门徒一道吃，在那个晚餐上他跟他们洗脚表示他的爱心。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晚餐，你不一定要说拖着大家一定来做家庭礼拜，拖着那些小鬼气死了哎，做家庭礼拜怎样呢？当然如果你可以在家庭实行家庭礼拜，我说很，就是我很佩服你，你做得到。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太勉强，给小孩子一种反感。最后说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手牵手祷告，然后或者我们轮流读一些圣经，有那种一盒盒的那种圣经啊，叫做天粮啊，有中文有英文的，读一些圣经中中文的，或者鼓励孩子念英文的，那么大家在一起读一些圣经，一道祷告，然后我们很快乐的吃饭，谈我们今天的事情，谈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我想那个是最好的家庭礼拜。这种夫妻不单是同心，中间那一代要公正，这个是非常要紧，要公正。我觉得我们小孩子最大的一个埋怨就是说 It's not fair， 你有听过你孩子讲这句话 It's not fair， 你看孩子很小要注意到公正，所以我们大人最要紧要公正，我们对每个孩子不能偏心，要把公正要说出来，对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偏心，你晓得吗？在老人家跟孩子中间也不能偏心，不能说什么都是老人家讲的对孩子都不对，或者什么都是孩子为了孩子对把老人家弄掉，不行。而且有两方面的父母在的话，也不能够说偏你的父母或者不理我的父母。你知道在 Texas Houston 我很佩服一个李牧师跟李师母，李林信牧师师母，我真是佩服他们。他们两辈的父母就跟他们一道住，他们家里四个老人家哎、yeah, 他们一对父母，他们底下还有儿女，哇我真是佩服他们。他好像有三个孩子的四个孩子现在都是念大学念中学的，你看两对父母都住在一起，他房子很大，两对父母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两对父母，有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同住在一起，会不会有时候他们来访问我们，或者是住在附近，我们也要公正，不能够偏、啊、你想现在男女都是平等的，你儿子要用钱去孝敬你的父母，女儿也应该，不是说我说儿子我要供养我的父母，你是女儿你不用管了，看我只知道有一对夫妻结婚的吵架就是为这个事情吵架，这个丈夫非常不公正，那个本来两个人都做事情的，后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应该在一起，哪一个预算，哪一个经济的预算，这个丈夫说他就预算了， 房租多少，保险费多少，车要多少，什么什么要多少啊，剩下我弟弟要念书，每个月300块，我的父母在台湾，我要供养他，因为我是独子啊，所以是每个月200块，算算算下去，把太太的一起加起来算下去，太太的没有了。那么太太说，那么我的父母呢，那我妹妹也在念书啊，那我的父母要不要，他说哎呀，有钱多就寄点给你父母，没钱多就算了。像这样是不公正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像从前那个时代，你要想到做弟兄的做丈夫，你要想到你的妻子跟你是同样的，他也有责任要供养他的父母，我们应该很公正坐下来，公正的来说谁最需要钱，或者说你的父母不需要这么多钱，因为有别的弟兄姐妹供养他，或者我的父母，因为我是一个独生的女儿或独生儿子，我父母需要更多的钱，我应该多的供养，我们应该很公正，不应该有呢，应该很客观的，公正是很要紧。在家里如果我们不能够实行公义的话，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实行，是不是？你教导你的孩子将来大有公义，你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说，谁让我们侍奉他，怎么侍奉他，以公义和圣洁终身侍奉他。公义是非常要紧，公义跟圣洁我们才可以侍奉我们的主。有的人有的弟兄呢不公正，怎么样，在母亲跟妻子中间没办法公正啊，有一个人啊，我有一个人在讲话，他说你晓得吗，母亲，我只有这么一个母亲了，我不能再有第二个母亲了，哦，妻子没关系，我可以再娶第二个妻子，所以他要孝顺母亲，不能要妻子，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中国人那种陈旧的腐败的思想，圣经不是这样教训，圣经说夫妻两个人合为一体，一个在妻子跟母亲之间要公正，要公正的判断是非，你可以两方面，你可以说，你可以劝你的母亲，也可以劝你的妻子，你怎么样，同时一个太太也是这样，在你的父亲或者在你的丈夫中间你要公正，好，你不能说什么都听父亲的话，在有的人就有一个人就说，他父亲一来了，他这个丈夫的话就不算了，父亲没有来的时候丈夫说什么话他就听，父亲一来他就忘记了，他就把丈夫忘记了，像这个事情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要公正，在每一个关系之间要公正，同时我们要中间这一代做领袖的要刚强要负责任，弟兄们很容易一走了之，反正你们两个女人在厨房吵架算了，我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哼，这个不是个办法，你这个是逃避你的责任，你这个没有刚强出来负责，你没有做领袖，那圣经上说男人是头，这个家里的头，你没有出来做头，你这头老是缩进去，老是缩进去的那个头，老是缩进去那个动物叫什么名字，我不说了，我这里不讲了，应该出来刚强，要出来负责啊！有的女人也会这样，姐妹们也会这样的说，哎呀，这个家你就说你是圣经都说啊、你是家里的头吗，啊，你就做主好了，我不理我不理，不能说这样不理，两个人要互相理，中间这一代要好好的做领袖，如果你这一代领袖做得好，肯刚强，肯负责，肯公正，我相信家里的事情问题减了一半，婆媳之间的问题，如果这个儿子公正出来讲话，我觉得婆媳之间的问题至少减掉一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儿子没有好好出来讲话，没有好好出来主持公道，所以这一代做领袖的人，现在我们想怎么样对下一代，中间一代怎么对下一代，就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教养儿女这事情呢是很难说的一个规则了，世界上我觉得人间最大的乐趣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的很多的问题啊，没有办法一条条的规则告诉你怎么去做怎么去做的，你都要随时随地用办法去应付的，那你那个智慧从哪来，你要祷告求圣灵给你智慧去应付各样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我们只能给你一个原则，一个很大概的原则，那些细则每天的生活要你自己啊，去应付的。可是我记得4世纪13章那个时候，森森要出世的时候，森森的啊父亲叫做马罗斯，叫做马罗亚。马罗亚天使不是向马罗亚显现，是向森森的母亲显现。可是这个母亲呢，很会做人了。她每次神跟她显现，什么使者跟她显现的，她就赶快把她丈夫叫来。这个就是怎么样带领你的丈夫走属灵的道路，你知道吗？我们在从这个女人身上，我们看见这个榜样。叫来天使在马洛亚两次问这个使者：“啊，你说我们会要生一个儿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子呢？” 这神的使者回答他问题很奇妙，没有告诉他你怎么嫁给你的儿子，而是告诉他你的妻子应该怎么样，你的妻子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看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做父母的先有榜样，这个是最要紧。你怎么，我怎么嫁给我的儿女，我告诉你你怎么做人，你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做一个天赋好的儿女，你自自然然会教养你的儿女，榜样这个是最要紧的。可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大概从1岁到5岁，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一个保姆，怎么养成他好的习惯。你的习惯，生活习惯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来的，这个个性怎么说，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的个性，就是表示他的习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慢慢的养成他的个性。我们说哎呀那个人个性很懒惰，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很勤快，为什么勤快？因为他小的时候很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要注意，从1岁到5岁的时候，我们就训练他们有好的习惯，好像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教他们怎么拿筷子或者怎么用叉子，怎么有桌子上的礼貌，不要乱丢食物，这个从小就教他的。啊，见到父亲一早，见到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要早上要起来说早，啊，要鞠躬要说再见，像这种生活习惯，我们小的时候要训练他。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打过孩子？哎呀，我打过孩子的，特别是男孩子更加要打。我们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杖去教管你孩子的。不过打孩子的时候，是因为孩子那些事情打他，并不是因为你发脾气打他啊，这个就完全不同的。什么时候打你孩子，我就危险的时候要打他。因为你告诉他说，你不能自己一人出大门，大门口就是马路，有车子，那么他不听的话，他出去了。他出去一出大门，你马上打他一次，他下次记得了。他下次他的脚走到大门，孩子只有2岁就好了，他走到大门他就记得这个是妈妈打过的，或者是爸爸打过的，就不敢出去。而且他玩火柴或者他就转那个炉子，你就马上打他的手，要打得快，要打得痛啊，啊，不是说随便摸一下，他觉得你在跟他玩，对，要打得痛得快，很危险的时候可以打，要打他，让他记得，让他这个目的是让他记得，让他记得说这个地方，哎呀，是如果我动这个东西，我会挨打的，我会痛的。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就好像训练个小猴子一样的，因为他自己还小，你这样去训练他，不是随便打，啊，不是随便你不高兴就一个耳光下去，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啊，是在有危险的时候可以打他，因为让他有一个习惯，他要服从权威，就是孩子他很喜欢服从权威的。现在今天的孩子觉得不晓得做什么好，因为他从小不晓得服从权威，没有人教他怎么做。我们对孩子们太怕了，太纵容他了，不敢跟他说，不敢定下很多的规则。我们可以定下很多的家庭规则。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们家里摆上来的饭菜，每一样都要吃，不喜欢吃的你要最少你要试一口。嗯，不能说我喜欢吃这个，我吃一大堆；不喜欢吃的，我完全不吃。这个是父母要教的，就从小就教他，凡是摆上来的东西都要吃的。还有呢，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一早起来就问他，问孩子你要吃什么早餐呢，啊，你要吃西热还是吃欧米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孩子好可怜了，那么小就要做决定，我都好可怜了，我就做决定，一个父母决定的，一个做母亲的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早餐我们是今天吃欧米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吃西热，你可以换花样，可是要是让他遵从啊，让他知道喜欢吃，要给他让他服从权威，这样可以给他很大的安全感，因为他晓得有一个范围在那里，他晓得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当神给亚当夏娃命令的时候，一开始就有可以不可以，有没有？这些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那个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规则，也给他一个规则。可是我们给他规则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要这样，不要把这个负担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孩子很可怜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如何教养土生儿女。我说孩子怎么样可怜呢，他到学校去上学，老师说我们大家都是美国人，你不要想你是哪人哪人，大家都是美国人。回到家里父母说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你不是美国人，你要记得啊，你还是中国人。说孩子好可怜了，到底他真是不晓得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家里给他的规则说，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要这样，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这样，不是，我们说因为这个对你好，对你有益处，啊，这个是对的事情，或者说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规矩， 还是大一点，他们一定会说，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要告诉他说，因为这个你是中国人，不要讲这句话。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这可以，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晓得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而且因为这个为你是好处，或者因为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规则，你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定一些规则，这是我们家里的规矩，所以你要服从。大概到五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师，很好的教师。第一件事情要管制电视，不要让电视管制你的孩子，你要管制这个电视啊。有的人就是说家里不要买电视好了，这是可以的，家里可以不买电视，我也不反对，但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太偏激一点。因为电视也有好处，好，我们知道新闻，我们知道世界大事，而且我们知道在社会上今天辩论的怎么样。可是你不能够老是把那个电视做一个 babysitter 啊，你反正你忙得要命很乱，就是把它开电视让它坐在那儿就算了，不能够这样的。对电视你要管制电视，你要先看好那个节目对孩子好不好，每一天是看多久，而且你要严厉的执行。今天这个电视对我们孩子的那个影响太大，我们要好好的管制这个电视。今天在美国这个是最要紧的。同时我们灵性教导他，当然了，小的时候他从小你给他有习惯祷告的习惯，现在大了一点你就可以教导他神的话语了，不但是一个习惯了，而且有这个灵性的教导了。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小的时候遇见危险你可以打他，现在大了一点你教师你就可以，不是单单打了，你就要告诉他，告诉他这个理由，告诉他做错事情，为什么你做错事情我要改正你，为什么我要刑罚你，我用别的方法，用别的方法刑罚你，我刑罚你为的是什么。我记得我的大儿子六岁的时候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你现在打我不痛了，他说你现在打我打不痛了，嗯呀，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我说以后我知道我用别的方法刑罚你，不是要打你。因为他到了这个年龄了，你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大力气打他，打他打得不痛了，晓得用理解的方法，要跟他讲，用理性了。我们常常带孩子去聚会，或者带孩子到外面去做客，或者带孩子要去旅行，我们一个事先应该跟孩子们讲讲。到五岁以上的时候，应该跟他们说说，好像最近我们是去夏令会啊，好，我们去夏令会，那爸爸妈妈要去安安静静的听到，那你孩子们有人在管你，你在老师，你要听老师的话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今天我们去做礼拜，你要安安静静啊，要跟他给他一个预先跟他讲一讲，好像叫他去睡觉，就告诉他还有十分钟你就应该睡觉了，你不是说临时临急的到要睡觉就拖他就拖就睡觉，拖到他呱呱叫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对儿女没给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准备，我说了这样做就这样做，你先给他有一点准备，好像说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要吃饭了啊，你现在完了，你记得还有十分钟我们吃饭了，那么他就很愿意，十分钟以后他就去洗手，他就吃饭，一心的给他有告诉他。我觉得常常我觉得做孩子的好可怜，你拖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事情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结果到人家家里去做客，结果他做客他又不乖，你回来要打他一顿，他根本就不晓得要去做客，他也不晓得到人家家里去做客他应该怎么样啊。有的孩子到我家，一到我家来就弹就把钢琴打开就在弹琴了，然后他就跑到我的打字机里面就去打字，就更打字了，那他妈妈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的那我又不好意思去叫他，你看这就看得出来家庭的教养。你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某某朋友家里做客，人家家里的东西你不能乱动，是吧？你在家里那是你的东西，别人东西你不能乱动，如果你动人家东西你要问，要问过妈妈或者是问过别人，这事情要教，要教你的孩子，出门以前教他，去做礼拜以前教他，你说如果你乖回来了我赏你，或者赏你什么东西，或者说如果你出去做客乖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可以去吃 ice cream 什么啊，给他赏罚也要分明，就预先给他一个，而且你要守信用啊，你要赏他，你说你乖的话回来我就带你去 ice cream， 等着回来你累了，你明明看见 ice cream 店，你张嘴没看见，哎呀好累好累了回去睡觉算了，你不守信用这是不对的啊！你要守信，你要做榜样，这做榜样很要紧。然后到十三岁到十九岁的时候，这个是最头痛的年龄，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到十三岁的话我恭喜你如果到了十三岁到十九岁，哇， 这个时候我就说这个经历者这个阶段，我就说这等于是一场瘟疫，一场瘟疫临到你的家了，哎，这是不知道怎么应付了。我记得我的四个孩子13岁到19岁那个时候，我真是要发疯了。而且那个时候是60年代，是最坏最坏的那个时代，60年代是美国最混乱的时候，而我的孩子四个孩子偏偏在那个时候是听音乐。我现在回想，这个神也是给我一点教训，让我学习到，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帮助别人，我亲身经历到这些事情。这是等于一场瘟疫，就是好像这孩子每天在发高烧一样，所以他不晓得他做什么，反正你父母讲任何一句话都是不对的。他以前你跟他讲什么话他觉得很对，那个时候一来啊，就是你讲什么话都是不对的，是这个心痛吧。那些心痛是感觉得到，那些心痛不是说好像什么，真的是 physically 就是心痛了。那个时候然后你看见你的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你学习做什么，你学习安静，不要多讲话，特别是做妈妈的别啰嗦，你越啰嗦他越坏啊，就是不要啰嗦。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你知道我们家里的规矩是什么，我老早已经教过你了，我你知道妈妈喜欢的什么，你知道爸爸喜欢你做什么，你也知道圣经的教训，你今天这样的态度，你应该好好的啊祷告，自己安静，同时你做父母的不要啰嗦。还有第二点，就是在他的朋友面前更加不要啰嗦啊，最要紧。因为他那个时候朋友比父母更要紧，世界上的一切最要紧就是他的朋友。如果你在他的朋友面前他觉得没有了面子，哇，他恨你一辈子啊，好恨死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呢纽约的教会啊，我们有电梯啊，我们10层楼啊，我们就住在8层楼的，都没有在电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大女儿在电梯里面，很多人，我也在里面，我女儿在里面电梯，我都不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都忘记了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是关于我大女儿的话。哇，她马上在电梯里面就跟我大发脾气，在家里我讲电话她不会发脾气的，她好像是觉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丢了她的脸，我不知道她发脾气凶怎么样啊！你晓得当场我激动了，不好意思，电梯里满了人呢。他当面这样骂我，哇！那当时你能做什么？不能，什么都不能做。一说话，我就傻在那里。可是给我一个教训，从今以后在人面前，我从来不跟他讲话，我当他是别人，我当他是这些青年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我不理他，根本就不要理他。而且你晓得吧，年轻，如果他在青年团体里面的话，他很怕你去探他，很怕你去看他，他觉得你在他面前就是丢脸。他这么一个妈妈，再说一个爸爸，那我想我这个做妈妈也不是这么太丢脸吧。可是他就是觉得你在他面前就是丢脸，所以如果他去参与一个什么团体，参与一个什么少年营啊、青年营啊，你千万别去探营。我说，你爸就是在，特别是在人的面前，这个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做他的朋友，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做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这个朋友听你的话也好，不听你的话也好，你都不要生气，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他有他的决定权。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还有一个矛盾，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这么大了还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你当你把责任，他要责任跟你说，你还小，你负不了这个责任。可能我们有这样的矛盾吗？啊，所以我们在这种矛盾上，我们要求上一个和解。他要负责任，你说你今年13岁了，你可以负这个责任，我以后不提醒你了。哎，现在我大女儿，我的孙子已经12岁了嘛，就要快13岁了。可是每个人早熟了，现在12岁就是已经13岁这样头痛了。现在我大女儿跟我讲啊，我现在知道了，她说我现在知道，她说我早上起来跟我的儿子说，你有没有好好去漱口啊？你去上，她说我知道了。她说从前跟她讲这句话，她就乖乖去，现在就这么凶。儿子，那我说报应，报应，今天还是报应。所以他13岁，他这样凶你之后，你就跟他说：好，从今以后我不提醒你，你上学迟到什么东西，我都不提醒你。你已经这么大了，我给你一个闹钟，你自己去上学。你就穿什么衣服，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我不再提醒你。而且我们可以跟他说，你的态度不对，你跟我讲话，你应该好好讲话，我们做朋友。所以他回来跟你讲些什么话，特别是他带了男朋友女朋友回来，你要小心了。哎，有人告诉我，一个姐妹告诉我， 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如果带了女朋友回家，他说你要小心，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女朋友将来就是你的媳妇。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他带了一个人了，你不喜欢他你就批评他，这个女的不好，这个女的不好，他马上他就会影响我们中，我们每个人就这样，你就维护那个弱小子，你说他不好我偏偏觉得他好，我反抗你我偏偏又跟他好，他糟糕。所以他带孩子回来带朋友回来，你就当作没有这么一回事，当作是普通的朋友，很客气的很礼貌的款待他，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批评他朋友，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啊，这个很要紧。那我只你坚守你的原则，坚守你的原则，做你完全经常的事情。那有的人呢，有的孩子呢，他不是十三岁就反抗，他快到十八岁十九岁的他才开始反抗，哼，有的人甚至过了九岁是二十，快过了十九岁甚至到了二十岁二十一岁才反抗，这种反叛的那个个性啊，总有一天会出来的，就有人出来的早，有人出来的迟。不过我就巴不得你的孩子赶快这场瘟疫病赶快过掉，因为这一段日子实在非常痛苦，这段日子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就是求安慰，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应付你的儿女们，怎么样教导他们，怎么样饶恕他们，怎么用别的方法来爱他们，来怜悯他们，去怜悯他们。我相信浪子出走也是这个时候，嗯，恐怕是十八岁法定年龄来了，所以说我可以分家了，他就可以出去了，啊，有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就除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能够安然度过那个期限，我就说完全是神的怜悯。自己你觉得你做母亲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你以为你要做点什么，反而是阻碍了那个工作，你只能够做他的朋友，就把你最好的事情讲给他听，让他安静下来好好的跟他讲。所以我们父母本身有个很大的学习，要学习怎么样，不要过分紧张啊。有很多女孩跟我这样说，她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只敢跟你讲，不敢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好紧张，呵呵，因为我跟我妈妈一讲就不得了了，但是我有一个男朋友了，只要跟妈妈一提，妈妈就赶快要去买嫁妆了，啊，孩子还没有出去两次好像出去玩了两次了，他就赶快就要说了，就要一边这样一边那样。我记得有一个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问我们，他说那个弟兄啊跟我的女儿已经出去约会两三次了，到底他们什么时候订婚。哎，这父母这么紧张，他说你做牧师的你赶快去替我问问，到底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订婚，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是过分的紧张，这个要紧。我觉得家里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母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家庭里面那种安详的气氛，不要紧张，特别紧张的特别是做母亲的，在家里保持那种安详的气氛，哈，把事情看开一点。所以这里我们学习怎么交错。你想到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把那个摩西三个月大给他送出去，交托给埃及人，不晓不知生死如何。这个学习我们从摩西的母亲那里学习，在埃及的公主让他再回来再抱那个孩子。他养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摩西是他生的，可是现在不是他的孩子，你知道不知道？但这个孩子是那个埃及公主的，他不过尽一个保管的责任。他怎么样？他所要的东西，他不需要自己去买，尿布、奶瓶不需要自己去买，埃及公主供给他。我们对主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个孩子是我生的，可是主啊，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是你的。我现在所需要的，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怎么教导他，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心，请你给我。我们所有供应向神祷。撒母耳，撒母耳的母亲我非常佩服他，哈娜把那个撒母耳送到圣殿里，送到以利那去。以利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以利是不是个好祭司？以利是不是？不是，很坏，他的两个儿子那么坏。在那种环境之下，这哈娜情愿把撒母耳送去，送到圣殿，在那种环境之下就长大，这是他对神的交托。他跟神做奉献就是奉献。以人来看，我们替儿女打算的太多了， 我们送他去最好的学校，我们送他给他最好的东西，可是哈那把沙漠就送到以利那去，送到圣殿那去，这个是教导我们要学习。在民数第十四章，那些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回去，十个探子回来说不好的话。他们说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我们不要我们的妻子儿女财物到那儿去，到那儿去将来到迦南地去，那样的人将来会被掳掠。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结果他们替子孙打算的太多，结果所有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结果他们留在那里没有去迦南地，他们的妻子儿女真的是被掳掠了。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去，他们没有。今天我知道我们在东南，特别是东南亚的人呢，特别把儿女很小很小就送过这边来念书，有的时候就太太也跟着来看过孩子，这个丈夫就在那边做生意。我告诉你，十个家庭有九个家庭因此破裂，这不是神的旨意。你替祖孙打算的太多了，你把夫妻的那个关系都拆掉，这个是不对。我们不要因为说教养儿女了就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忘记。我的做母亲的特别有这个缺点，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个缺点。我们一直想到我的责任，做母亲责任交给我们的儿女，我把丈夫冷落了，你说甚至丈夫要来帮忙我们管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都给他撇他一边。哎呀，算了算了，你好累，你去休息好了，让我来做，让我来管。其实不是的，就是还派那个先生回来，你就把那个先生晚上跟孩子洗澡那个时间那个责任交给你的先生，让他跟孩子洗澡在一起，就是在玩，就有关系就来了，他也尽点做父亲的责任，父亲他有权利去管儿女的。我们有的时候做母亲做姐妹的这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常管得太多，我们把这个丈夫冷落在一边了，我们替我们儿女打算的太多，我们忘记了交托，忘记交托在神的面前。还有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功课，我们虚荣心要定死，我的虚荣心要定在十字架上，跟主耶稣定在一起。我们父母的虚荣心害死了很多人，害死了很多的儿女。我们要儿女这样要儿女那样，为什么？是为我的虚荣心。孩子你要去考头名，那孩子考头名他知道干什么？我做父母的很神气啊，我对儿子年年考头名呢。你是父母的虚荣心，这个虚荣心要定死。还有我们在儿女面前勇敢的认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错，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是不对的，这句话不对。在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世界上人人都是罪人，都有犯罪，都需要悔改。所以我们小的们做错了，要勇敢在儿女面前认错，说对不起，这次是我错了。我告诉你，儿女不会看不起你，他受感动，而且他跟你的榜样，他也会在你面前认错，要勇敢的认错。好了，我时间不多，哇，时间已经到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讲孝敬父母了，只讲教养儿女。大家去吃饭怎么办？OK。好，要不然我把这一段跟下午一道讲好了，好吧？而且我很快的讲，我很快的讲。下午不，对，下午的时间就会知道一点。OK， 我们说我们要老人家，我们应该了解老人家的脾气。我说我们每个中年人，我们青年人，我们是从前做过小孩子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孩子。你还没有做过老人，说你不了解老人，你知道吗？而且水是往下流的，你的爱也是往下流的，你爱儿女的儿女胜过爱你的父母，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可是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脾气，要给他们，如果我们同住在一起的话，要给他们自己一个地方住，要给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他也需要他的隐私权 privacy， 你需要他也需要的。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他让那个婆婆跟那个孙女儿一道住，睡一个房间，不止睡一个房间，而且睡一个床。哈、啊，你想那个孙女十几岁的孙女睡觉是踢来踢去，那个老人家好可怜，晚上睡都不能睡。那你至少也多买一张床吧。我就不相信你在美国你买不起一张床，而且你没去想到这个问题。啊，那人家老人家一早起来就要去洗手间了，是不是？有一家人家这么坏，他们自己夫妻里面有个套房，里面有个洗手间，外面还有一个公共的洗手间。可是这个。这个做丈夫的这么体贴他的妻子，他说妻子要睡觉怕吵醒他，所以他一早起来不用他自己睡房里面的洗手间，跑到外面来用。那老人家起来没有洗手间好用啊，坐在那里就等。这个就是你不体贴，你没了解，像这种也叫做不公正啊，这事情还不公正。 也需要朋友的，就鼓励老人家出去做朋友，鼓励他们出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自己的兴趣。三代同堂并不是说去什么地方三代都一道去，就是这样意思。有的时候老人让老人自己跟老人一道去做朋友，他已经年轻，自己年轻的朋友，要知道，要想到这一点。而且有很多事情我们得坦白跟父母讲，当你做工回来，你两个人做工回来的时候，你只要你十分钟的时间，或者一边做家事一边跟父母谈谈天，把你在外面的事情讲给父母听。有的人就说，哎呀，他不懂，又不懂英文，也不晓得我在外面做什么，我是什么 electronic 什么 scientific 他也不懂，哎，你凡是关于你的事他都懂，我告诉你。因为有爱在里面，凡是你在外面做的事情，你说你的细节，你在对人处事怎么样，你用好的帮他跟父母讲讲，我告诉你这个好过你怎么样孝顺他，你跟他谈谈天，他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好了，跟你讲到我们老人家了，我今年已经过了60岁，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老人家，不是孝顺你们，也是孝顺我，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我们老人家不能够说我就老了，我不会改了，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死都是这个样子了，这个话不对。这个讲法是不对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学习，一直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你什么时候你才会长成基督的身量？你要见主的时候才会见，才会讲长成。所以你现在要学习很多事情，要学习，你要勇敢去学习，要喜欢去学习，千万不能说我不能改了。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老人家很吝啬，舍不得，因为老人家节俭惯了，我们在中国节俭惯了，节俭诚信，看见那个年轻人在乱，就说他们浪费哦，所以你就要管东管西的。有一个老人家整天是关灯，等一下怎么客厅的灯一直亮的，都没有人在那，他又去关。等一下这个睡房的灯他就关，整天关灯。有一天他在客厅关灯，哗一跤跌倒了，结果到医院就松石膏，一个月到现在还在坐轮椅。那到底是灯电费贵还是你这个医院费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老人家让他去，浪费就浪费，让他去。我告诉你，我的媳妇是洋媳妇，我跟他住在一起，你就是洋人做沙拉的哈，他们做那个菠菜沙拉的，你用那个叶子，那梗子是不用的，你晓得吧？他这个叶子用来做沙拉，梗子什么都是一道丢。我们中国人是可怜了，不能梗着那个根，我们都丢了，给他起来吃。哎呀，我看了好心痛啊！可是我就想办法，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方法？所以我接着我就跟我的媳妇说：“我说兄弟，就是下次你做菠菜的时候，你梗子留给我，我可以做汤，我可以煮汤。”他说：“哦，我不知道，妈妈，你可以做汤，好，我下次留给你。”然后呢，他做菠菜，他就梗子留给我。于是我儿子不晓得，我们家里轮流煮饭的，儿子媳妇跟我大，我们都轮流煮饭，没有说媳妇煮饭儿子不做的，我们都一起做的。所以于是我儿子做沙拉的时候，他又梗子又要丢了，我媳妇告诉他不要丢，不要这个，妈妈说你就给他做汤的。所以这个就解决了，我们想一个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不惯了，你又说浪费就浪费，就浪费好了，不要多管闲事啊。但你老人家不单是吝啬，有的老人家很贪心呢、啊。怎么贪呢？有了医院那些哈，最要紧是那个花花绿绿的罐子罐头，我舍不得丢啊，藏了一大堆藏在那里。那些圣诞节的礼物纸、礼物那个缎带，舍不得丢，一直留啊留留啊留。你留着干什么？我倒问你留干什么？有一个他们说波士顿有一个姐妹，所以她死了以后，他们发现她那个地方啊。不过他没有3000双像 Marcus Mrs. Marcus 那么多3000双像鞋子，可是他也有20几双鞋子在那里，从来没有穿过的。那么这鞋怎么办？人家才不要你死人的鞋子，你送这些人家都没有人要。你老人家有的东西就够了，可是我们老人家就贪心。你我告诉你，你的那个衣柜子里面有2种衣服，一种衣服是你穿不出去的，太坏的穿不去；一种衣服是你舍不得穿的。可把我们女人都是这样的。一天到晚一到外面去 shopping 买衣服，其实你家里衣服很多，但是我家里衣服不多，有的衣服我舍不得穿，我留着一个裙子一件4天才穿，那个4天永远不来。所以还有一种衣服呢，已经过了时，穿出去人家会笑，丢掉你舍不得。所以现在如果你儿女送你衣服，你马上就穿，你不要丢掉，舍不得。我昨天穿的那套衣服是我媳妇送给我的，你不要到了过时你才穿，已经不能了。这是老人家的事情。还有老人家不要以为说我老人家一板起脸孔来又很庄严的，那么底下人才会服我，不会的。老人家也可以跟他们开开玩笑做朋友，现在大家儿女都大了，大家都是朋友，可以开开玩笑不要紧。 我就老人家觉得，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老人家觉得，老人家有的时候比年轻人更有钱，你知道吗？因为老人家他也有 social security， 又这样那样，他有钱，所以很多老人家就生气，那是我养你，我有钱啊，你买车子还是我给的钱呢，怎么样？我们有钱帮忙儿女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够用这样做一个事例。我知道有一个老人家，他对儿女非常的好，他什么谁没了儿女要买车子买房子，他总是用钱，可是儿女没一个人喜欢呢，为什么？因为他总是顺气凌人，他一到餐馆吃饭一定要他付钱，他是好意，他觉得我付钱呢好像说意思说免得儿女负担，其实他这样弄得儿女没有面子，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儿女付钱的，你还有面子，你可以暗暗的把这个钱先给你的儿子，他让儿子去付，所以我们要有种技巧，对着儿女有技巧。老人家，最后我讲，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应该学习这五点。第一，不要看重物质，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吵架都是物质啊，你送他的礼物大一点，或者你送我的布料没有那么好，我们不要注意到物质的事情，不要斤斤计较啊。还有第二，不要不计小节，生活的形式生活的方式，个人不同，你不要计小节，不要一定勉强人家都跟你一样的，好像我刚刚说的菠菜啊，他做沙的，你不要勉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第三，不要计怨，不可以计怨，可以吵架可以冲突，但是不要计。我昨天说过了，你不要那张单子赶快撕掉，你不要从头又念了那张单子，念下来每次吵架念下来，不能计怨家里的人。我记得我母亲常常讲跟我讲这句话，我跟我的姐姐吵架，我母亲常常说吵架是可以，吵完架以后就马上和好，不能计怨，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第四，不要怀疑，这婆婆看见这个儿子跟媳妇在那里讲一句悄悄话，她就在怀疑了，一直说我嫌我老人家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了啊，不要起疑心，疑心不要起。第五，坏话不要传，好话赶快传，这点很要紧。如果你的婆婆啊，如果你的母亲说了一句你妻子的好话，你赶快去传给你妻子听；如果你婆婆说了一句埋怨的话，你藏在肚子里不要传出去。坏话不要传，好话才可以传。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家庭是三代的组合，三代同堂，最先已经蒙神的赐福了，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来过一个很美满的三代的同堂的生活。我们祷告一下。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父母，也赐给我们祖父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家一直在一起，这个是最大的福气。我们想到多少的家庭分散破裂，所以今天往往我们可以三代同堂，我们感谢你，就请你赐下智慧，赐下勇气，赐下我们一种信心，觉得我们可以过这么好的生活，因为你已经赐福给我们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